当彼得劝勉信徒应该甘心乐意为主受苦以致蒙福的同时，彼得也警告信徒有另外一种苦是应该避免的，因为受那种苦毫无价值，那就是四章十五节所说的。
我来读这一段四章十五节的经文吧。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在这儿，彼得提出了四个项目，是信徒不值得去为他们受苦的。第一项是杀人，第二项是偷窃，第三项是作恶，第四项是好管闲事。
师承啊，
嗯，
在这四项里面，前面三项杀人啦、偷窃啦、作恶啦，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
嗯，
如果去做了，受到处罚，那是活该。
对。
不过，对于这第四项好管闲事，我倒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基督徒常常被人家认为是好管闲事的人，所以是不是都不对呢？
你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彼得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好管闲事的字眼啊，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是查不到的，所以很可能是他独创的。
哦，那么彼得用这个字眼有什么意思呢？
圣经学者认为有三种可能的意思。第一种可能的意思呢，就是指因为注视别人的东西而引起的贪心。在拉丁文的圣经里面呢，采用了这一种的解释。
这意思是说，基督徒不应该贪爱别人的东西，否则吃到苦头便是活该了。
是的。第二种可能的意思是指啊，因为注视或者探究别人的隐私而侵犯了别人的权益，这就是好管闲事了。叶山呢、啊？
哎，
你有没有发觉，的确是有不少的基督徒啊，因为很不智慧地介入了别人的私事里面去，以致引起了不必要的风波呀。
有啊，我就知道有一位姐妹，她想帮助她的朋友不被丈夫欺负，可是她在听了一面之词之后呢，就把朋友的丈夫给数落了一顿，结果啊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他们夫妻俩不久之后和好如初，她的女朋友把她说过的话全传给她丈夫听了，结果她丈夫把这位姐妹啊痛骂了一顿呢。所以师承啊，
嗯，
受这种苦啊确实是划不来哟。
对，有关好管闲事这个字眼的第三种可能的意思是指去注视那些个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把这个意思引用到基督徒的身上，就是指去注视对自己毫无益处的事情。当基督徒去操心那些个对自己属灵生活毫无益处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好管闲事了。
嗯哼，
叶山呢？
哎，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解释？
嗯，我喜欢这三种解释的综合。换句话说，好管闲事呢，就是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介入别人的私事，跟操心一些没有益处的事情，你觉得如何啊？
你综合得很好。基督徒如果因为好管闲事的受苦，是不会被神纪念的。
对，这也就是说，基督徒所受的苦不见得全是对的。
嗯哼，
需要自己检讨一下，到底是在为主受苦呢，还是自找麻烦？
不错。当彼得说完了不要去受不该受的苦之后啊，他又再次的提到，当时的信徒普遍在受的一种苦，就是因自己是基督徒而被人讥笑。请叶山接着念四章的十六节。
好，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可能不觉得基督徒这个名称有什么令人难堪的地方，但是在初期教会的时代啊，外邦人是用讥笑讽刺的口吻来喊出基督徒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群信基督教的狂人， 一群问题人物。
我可以想象当时的信徒走在路上啊，一定是被人家指指点点的，甚至呢还被当众羞辱呢。这种现象在现今某些敌基督的地方也会发生。
是的，如果受不了这种讥笑、侮辱跟逼迫的话呀，就不会肯当基督徒了。彼得自己是过来人，很明白他们的心情，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因为怕被牵连而三次否认是主的门徒。如今他已经胜过了自己的软弱，他深深地体会到为这名受苦啊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接下来在彼得前书4:17-18那里，彼得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说明信徒为什么不要怕为主受苦。叶珊呢，就请你念这段经文好不好？
好的，彼得前书4:17-18，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所提到的那个理由是，将来有一天神要来审判，而且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师承啊，什么叫做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呢？
有人认为啊，这里所说的审判是指神对教会的审判，他要看看众信徒在侍奉神的工作上是不是忠心，然后呢才审判那些个不信福音的人。不过另外也有人认为，正像彼得所说的，神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现在已经开始从神的家审判起了。
我明白了，换句话说呢，信徒当时经历到的迫害还有苦难，就是神所差来的一个审判，是要来炼尽他的儿女的。
是的，如果信徒本身所受的试炼都这么大，那么等将来轮到审判敌对神的人的时候，那种痛苦的结局是不是会更加严重呢？
那肯定是更难忍受了。
所以啊，彼得说，在神公义的尺度之下，一人都需要经过这么艰难的过程才得救。比较之下，不前进的人跟犯罪的人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连站都站不住脚喽。
是的。
最后呢，在4:19那里，彼得对正在受苦的信徒有综合性的劝勉。
我来把这个彼得前书的4:19念出来。这里写着，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彼得在这里提醒那些个照着神的心意在受苦的信徒要一心为善。叶珊呢，你说什么叫做一心为善呢？
我想一心为善就是不管要付多少的代价，也不管有多少的困难，都要行善到底吧。
对，最令人分心的恐怕是看见逼迫我们的人还生活得很好的样子，看见恶人呢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的样子，义人的心有时候就难免呢觉得很不公平了。所以彼得劝勉信徒不要只看眼前的结局，而是要看最后审判的结局。
没有错，神他是绝对信实可靠的，我们应该信得过他才是呢。
好，我们现在来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把彼得前书的4:12-19这段经文再念一遍。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彼得前书4:12-19这么写着，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遇到火一样的考验，不要惊怪，好像所遇到的是很不平常似的。
你们应该以分担基督的苦难为一件乐事，好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得到充分的喜乐。
你们若因跟从基督而受凌辱，就有福了。这表示荣耀的圣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
但是你们当中有人受苦， 不可是为了凶杀、做贼、犯刑案或好管闲事而受的。
如果受苦是由于做基督徒，不要引以为耻，却要因披戴着基督的名号而荣耀神。
审判的时候到了，神家的儿女要先受审判。
如果审判要从我们开始，那么不信神福音的人会有什么结局呢？
正如圣经所说的，一人得救已不容易，不前的罪人又怎样呢？
所以那由于神的旨意而受苦难的人，应该不断地以好行为来表示完全信赖那始终信实的创造主。
我们来温习一下这段经文的重点。
好的。
首先，彼得提到信徒对所遭遇的试炼应该有的两种心态是，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然后彼得又提到信徒在受苦的时候应该引以为乐的三个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理由呢，就是因为与主一同受苦，就会与主一同得荣耀。
第二个理由，因为为基督受苦，就有神的灵同在。
第三个理由是，因为将来神要审判一切的人。
对，信徒现今只是经历短暂的痛苦，将来却要享受永远的福乐。而迫害信徒的人，现今只是暂时得益，将来却要遭受永远的刑罚。
嗯哼，
弟兄姐妹啊，让我们记住彼得的劝勉，情愿为主受苦，也不要享最终之乐。
是的，
谢谢您收听这次的节目，我们下次开始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再见。
再见。
要有信心。